人一旦开始起运，第一件事就是废掉两个致命习惯。这是我亲眼见过上百个翻身者翻车的惨痛教训，包括我自己，绝大多数人就是死在这两个习惯上。刚摸到好运的边就被硬生生打回原形。第一个习惯就是忍不住报喜。我们总以为分享喜悦是联络感情，其实在错的能量法则里，这就是在泄露天机，更是在主动招致煞气。你要记住，喜运如同婴儿，极易夭折。我们在起运的能量之初，就像春天刚冒头的嫩芽，稍微一点风吹雨打，就可能被掐灭。我们的好运刚刚萌芽，就像风中的火苗，极其不稳定。这个时候，一句炫耀、一场无效的酒局、一次多余的解释，都有可能导致气场外泄，福气直接散掉。吃了亏才去搜天道七卷，发现里面早讲透。易经里说，潜龙勿用，很多人以为是让我们躺平，大错特错。这是易经当中最顶级的生存智慧。当我们还没有能力飞龙在天的时候，请你一定要藏在深渊里，养精蓄锐，静待时机，真正把这四个字刻进骨子里的是曾国藩。他早年锋芒毕露，处处碰壁，后来悟出了两个字，藏锋。这两个字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。闭门自省，低调行事，忠诚一代圣贤。乱说话，本质是把我们的底牌晾在人前。而第二个更致命的习惯就是乱社交。乱社交就是把我们的运势拱手送人。刚刚起运的时候，任何一个人一句无心的质疑与打击，熟知一个轻蔑的眼神，都足以把我们那一点点微弱的运势火苗瞬间掐灭。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个很残忍的真相，熟人往往是最大的偷运者，这不是鸡汤，是人性的铁律。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至亲之外，很少有人真正希望我们过得比他好。尤其是在我们原本的那个圈子里，我们的崛起对他们而言不是荣耀，是对比，是压力，甚至是羞辱，意味着他需要重新认识你，在他心里重新给你画出一块位置，你兴高采烈跟他分享好运，大概率换来的不是祝福，是他潜意识里的嫉妒，是焦虑，甚至是藏不住的破坏欲。这些负行的念头会形成强大的阻力，场如同无形的诅咒，拉低你的频率，干扰你的气场。那些刚刚要起飞的人会被硬生生拉回泥潭里，这就叫阶层引力。当你试图跨越阶层，还在原来的阶层里分享喜悦，整个阶层的人都会下意识地把你拉回来。公元前341年魏国有一位名将叫孙膑，他和庞涓是同门师兄弟，一起学习兵法。孙膑的才华远在庞涓之上，当他即将大展宏图，运势刚起的时候，他跟最亲近的师兄分享了自己的抱负，结果庞涓心怀嫉妒，怕孙膑超过他，于是设计陷害，挖去了孙膑的膝盖骨。那可是最亲的同门，却是捅向你最狠的刀，这就是最残忍的真相。我们身边最了解我们的人，在起运之初往往最容易成为我们起运的破坏者。道德经说，光而不耀，静水流深，你正有福的人从来不在人前张扬。我们要懂得福，不可享尽，事不可用尽，话更是不可说尽。另外还有一句话，同频才能共振，乱入必定受害。当你起运的时候，你正在升级人生的操作系统，而旧圈子里的人还在运行老的版本，你们的认知格局目标早已出现了断层。你谈未来，他跟你聊八卦；你谈为钱，他跟你谈抱怨；你谈成长，他跟你谈是非。这种社交不仅没有任何营养，更是一种激烈的精神折磨。为了维系那点可怜的面子，去迎合这种折磨，去解释你的鸿鹄之志，这不是情商，各位，这是浪费。生命是自毁前程。你看，诸葛先生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，他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到处交朋友、混圈子，而是隐居在隆中读书，独处，静观天下。 当时无数的名士天天聚在一起，聚会、清谈，互相吹捧。诸葛先生从来不参加，不凑热闹，不混那种低层次的圈子。到最后，刘备三顾茅庐，他一出手就是安天下的大计。真正的大格局是藏在独处当中静养出来的，不是在酒局中喝出来的。儒家讲君子慎独不欺，暗示此心光明，方能待时而动。道家讲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佛家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执着于喜，不困于情心，不动则万物不扰。等到你的好运巩固了你的实力，财富格局强大到不可撼动，当你真正飞龙在天的时候，那时你可以再出来社交，因为那一刻叫真正的降维打击，真正的衣锦还乡。但是在那之前，请闭上你的嘴，守住你的心，藏住你的运，不要让那些闲言碎语偷走了本该属于你的破天富贵。凡成大事者皆懂得潜龙之道，进不露机是蓄力，凡避是非是护身，独处藏锋才是真正的大运。如果你正处在起运的边缘，记住今天这句话，起运如同婴儿，极易夭折。你不需要更多的方法，你需要的是换掉那套我要分享，我要证明，我要被看见的旧框架。天道造命论第十一计藏锋，就是专门为这个阶段准备的一把刀，不是叫你等，是叫你在深渊里养出别人撼动不了的气候。四十九计，每一计切掉一个你以为没问题的地方。潜龙勿用，不是懦弱，是在蓄一场别人永远等不到的雷。把这条视频发给那个刚有点起色就忍不住到处说的朋友，不是要泼他冷水，是帮他守住本该属于他的泼天。富贵锋芒外露是起运最大的劫。天道七卷第十一计，藏锋叫你藏住运势，避开起运时的致命坑。四十九计是普通人翻身最该先掌握的护身智慧。下方链接带走天道七卷，刀在鞘里才是真正的武器。